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弘法经验交流，大法弟子运用法律反迫害和自我辩护的要点，针对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邪恶指控的自我辩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2月6日。正义辩护是避开的救人之门，各地同修都十分重视。在反迫害中，各地纷纷请正义律师加入，让世人更直接地认识到了这场迫害的非法性。但是我们看到，真正能敢于站出来维护法律尊严的正义律师还是少数，因此我们不能等待律师都正义了再行救人之事。我认为请律师辩护是重要的，大法弟子自我辩护是更重要的。两种反迫害的方式都应该在法庭上展现，这是最好的救人方式之一。邪恶用假法律迫害善良，蒙骗世人，我们就用真法律还原真相，揭露邪恶，在法庭上展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德。大法弟子的辩护词不同于常人律师的无罪辩护，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打赢官司为目的的。大法弟子的辩护词是为了讲真相，是站在无罪辩护基础上的讲真相，是为了挽救当庭的一切听众，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和警察。我们不因为他们站在被利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一面而把他们视为敌人。可是我也看到许多同修是不懂法律的，这也是邪恶能钻空子维持迫害的原因。在此我把自己运用法律讲真相的心得讲出来与大家分享。目前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法律借口主要是两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与扰乱社会秩序，前者是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的借口，后者是非法劳教的借口。前者是刑法第300条的依据，后者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的依据。邪恶之徒为了使其迫害借口冠冕堂皇，利用其手中窃取的国家权力操纵人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刑法第300条做了定向性的针对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司法解释。因此正义辩护的基点就是从破解这些法律借口开始。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目的是要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因此他们的一切手段都是违法的。迫害的借口是因为大法弟子学大法和练功，上访讲真相，挽救人的良知，散发和制作资料。举例说，有一位同修是因为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被非法抓捕，面临非法判刑指控。迫害的法律依据就是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的庭审顺序依次是核实被告身份，告知被告人享有的权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庭调查，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控辩双方举证、质证，双方发表最后意见，法庭笔录上签名，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因此，同修们要好好读一读刑事诉讼法，才能更好地了解法律诉讼程序，认清什么是非法开庭， 什么是非法审判、非法判决？一、行使回避权。在庭审开始，法官首先宣布法庭纪律，然后核实被告身份和控辩双方的参加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告知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当法官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时，即可依法行使回避权。在迫害法轮功的案例中，案件的性质是属于信仰冲突，当事双方是法轮功与中共，大法弟子一方是法轮功的一份子，中共党员一方是中共邪党的一份子。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往往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是拥护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依据法律原则属于当事人的一方。在迫害法轮功的案例中，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并不是公正的第三方，而是由一方当事人审问另一方当事人，这是在法律上显失公正的非法审判。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中共党员应当被视为本案当事人，是应当自行回避的。但是在全国所有涉及法轮功的案件中，公检法人员中的中共党员从来就没有依法回避过，都是非法的。行使合法的回避权是有效揭露非法庭审的第一步，揭露的真相是中共利用人民法院的招牌行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之事的真相，让世人看清中国的法院是党法院，并不是人民法院。在涉及法轮功、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一切法律诉讼中，都是党法院在按照中共邪党的利益上级命令上面的意思非法行使审判权，而不是人民法院在按照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公民的合法利益依法行使合法的审判权。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使用的法律借口，在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上看都是非法的，办案人员都是中共党员、当事人和拥护中共的人员、当事人的近亲属。该条款是二审案件的关键上诉理由，也是定死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犯罪的最关键的一根钉子。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人员都将因为此项法律条款而承担法律责任，大法弟子依法要求他们回避也是慈悲的展现，这是救度，明理者自会感激。二、根据指控的罪名回答问题。在非法庭审的过程中，法官在主观上已经认定被告有罪，而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在法庭调查中，往往是只问行为存在，不问行为后果。判决的量刑标准也是只记行为，不记后果，都是故意违反诉讼程序的违法行为。因此，大法弟子在回答庭审的任何问题时，都要注意问题的法律依据、事实与被指控罪名量刑要件的必然性。在非法庭审中，法官的讯问一般是这样的模式：被告人、公诉人指控你在电线杆上写了法轮大法好，你承认吗？大法弟子当然不会回避说是。法庭调查到这个程度就不会再往下问了，法官绝不会再问这种写字的行为是否破坏了什么财产、伤害了什么人，因为他知道没有这样的不良后果，再问下去就迫害不了大法弟子了，再问下去只能得到对被告有利的非量刑结论。说你写的字不好看、颜色不好看、写的地方不好看等等，这不构成犯罪。对法轮大法好的内涵就更不敢问了，他不想记这个后果，只能草草收场，根据那些所谓的司法解释非法运作了。因此，大法弟子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中，最最重要的是要敢于在法庭上证实法，为大法资料的合法性辩护，讲清自己行为上没有犯法的真相，把法庭调查引向法官不敢问、公诉人不敢质证和没有证据的地方。大法弟子的行为后果并不是犯罪。 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事实细节与适用法律的细节，要紧紧抓住起诉书和公诉人的观点，不回避任何问题，一定要正念正行。你不把握好这个要点，就只能去承受迫害。三，针对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指控，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应该有如下的辩护词。其一，公诉人指控我的行为是犯罪，这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定性标准。公诉人指控我写法轮大法好构成犯罪是没有事实证据的，所举证的证据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在电线杆上写字的行为后果给什么人什么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与损坏，破坏了什么样的法律实施。我在电线杆上写字的行为没有损坏任何财产，电线杆并没有因为我的行为而损坏，输电正常，没有人指控我的行为给他的财产造成了什么破坏，我也没有看到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是怎样在该电线杆上实施的，没有任何国家机关在该电线杆上工作，办案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我的行为发生时是什么样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在当时的电线杆上实施，是国家哪个机关的公务员当时正在该电线杆上执行公务。我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人身伤害，办案机关没有提供什么人因为看了我写的字而受到伤害，公诉人没有当庭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其二，公诉人指控我触犯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不符合法律对我行为事实的量刑标准。公诉人没有对邪教概念提供合法的司法解释，公诉人所提供的所谓司法解释都是无效的。一，两高没有解释法律的特权。依照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依据是宪法与被解释的该法律的基本原则，其他任何执法机关都无权超越立法机关，超越宪法与被解释的该法律的基本原则解释法律，更无权给任何法律条款增加概念。宪法第七节的规定中并没有授予两高解释法律的特权，解释本身是破坏国家宪法和刑法正确实施的。可笑的是，两高对刑法第300条的解释本身就是对第300条法律实施的破坏，依法应当纠正的正是这个两高解释。二，两高的解释是越权和显失公正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有针对法轮功的解释都是越权的，不符合立法法的立法程序的。这些法案没有按照立法程序交给全国人大立案、审议、通过，而且这些解释明显超越了宪法和刑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具有针对单一群体的倾向性，是破坏法律普世价值、显失公正的，因此适用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不能在法律上证明我犯罪。三，两高的解释是无效的。立法法在2000年7月1日实施以后，一切与该立法相抵触的法律与解释自然失去了法律效力。2004年3月14日修订的新宪法第67条四项更加明确了解释法律的权利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切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解释也自然失去法律效力的。一切依据该无效解释作出的法律判决都应该纠正，因此法庭不应该采信公诉人提供的无效解释，法庭应该采信有效的法律原则适用法律。四，在最后陈述中的结论，公诉人作为国家的专业执法人员，理应知道法律是约束行为的，而不是约束思想的， 理应知道刑法是惩罚行为恶果的，而不是惩罚行为善果的，更不是惩罚思想结果的。本人信仰法轮功是思想结果，宣传法轮功的理念并没有造成人员与财产损失的恶果，不构成刑法惩罚的任何罪名。公诉人的有罪推定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因此依照本人陈述的事实与法律，法庭应当认定我无罪，无条件释放我，判决执法机关赔偿由于错误执法给我造成的一切精神与物质损失。五，对非法指控要有充分的辩护准备，要学会操作证据。例如，有大法弟子被不法人员搜出真相资料、光盘、打印机、电脑、货币，非法庭审中一律把这些叫做所谓的证据。许多同修和世人由于不懂法律，在邪恶的蒙骗下，往往会错误地认为证据就一定是证明有罪的证据。其实证据也能证明无罪，证据本身的作用只是证实一件事实是否存在。在法庭上，证据主要的作用是证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因此操作证据是做好辩护的关键，绝不能认可一个证据所能证明的非法指控。大法弟子所有的物品都不是伤人的凶器，也不是破坏财物的工具，更不是政治纲领。这些物品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不会成为导致任何犯罪的证据。我们要敢于为大法资料辩护，这就是证实法。一，在庭审中，公诉人无论提出什么证据，大法弟子和委托的律师都要在当庭核实质证，要求公诉人依照法律条款解释证据所能证明的所谓犯罪结果与所谓的涉嫌罪名的关系。二，公诉人出示光盘为证据，我们就要求他当庭播放，内容不一样的就要一个一个的分别播放，并解释播放内容能够证明的事实是否导致犯罪后果。证明不同事实的光盘要分类说明，不在当庭播放的属于没有经过当庭质证的证据，我们就不能认可其为有效证据，无效证据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三，公诉人出示真相资料为证据的，我们就要求他当庭全部念给听众，不得断章取义，并解释内容中所能证明的事实是否属于导致犯罪的后果。公布证据是公诉人的法律责任，大法弟子不要承认其当庭不公布的文字证据。邪恶之徒为了暗箱操作方便，往往不愿意公布证据，经常是让被告看一遍证据，然后问当事人，这些东西是你的吧？一旦被认可，就不在当庭公布了，其他听众也就听不到，看不到了。法官也经常是不主持这个公道的，因此大法弟子一定要其履行当庭公布的责任，他不履行责任，我们就不承认其证据的有效性。最后在法庭笔录上签字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其把无效的证据塞进来。他出示一张纸，我们就要求他念一张纸上的内容，他出示一本书，我们就要求他念一本书的内容，绝不妥协，绝不配合其迫害自己。四，打印机、电脑、货币和其他财物往往不会被当庭公布，不被公布的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不是案件证据的财物应该由办案机关依法退回，拒不退回的应该依照法律追究办案人的个人法律责任。如果公诉人当庭公布为证据的，我们就要质证其事实是否造成犯罪后果。五，在法庭笔录上签字的时候，依照公开、公正、公平的法律原则，大法弟子和委托的辩护人有权要求持有法庭笔录的副本，如果法庭拒绝，我们就不给其法庭笔录上签字。签字的时效是在法庭上，法官宣布休庭以后，人员已经站起离开，要求签字的，大法弟子绝不配合。法庭笔录必须在庭上经过双方质证无误的才能视为合法。六，证人作证的，我们必须要求证人出庭， 依照法律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其证言无效。在迫害法轮功的案例中，证人一般是非法的举报人，其中有不明真相者，也有恶意的参与迫害者。举报人的举报应当符合法律，如果举报人举报的当事人没有犯罪，那么这样的举报就是非法的。以上是我们在一审案件中应该注意的要点。第二审案件是上诉案，一般是由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当事人提出，主要是针对一审案件程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对庭审程序和采信证据提出异议，对判决书中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判词提出不服的意见。判决书下来以后，我们要仔细阅读判词，对照法庭笔录检查判词。一、看判词是否符合庭审程序。二、看判词是否符合双方公认的事实。三、看判词是否采信了合法有效的证据。四、看判词是否完整地收录了控辩双方的意见。五、看判词是否依照法律原则排除了双方异议。六、看判词适用法律是否准确。我们在一审中提出的辩护理由必须在二审中提出，并且详加补充。请同修们也要多多参考正义律师在各地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辩护词。我认为法律是为正法而来的，在整个人类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一切铲除邪恶的法律要件都已经准备好了。高级生命的巧妙安排是常人无法知道的，邪恶之徒更无法理解。从表面上看，中国法律看似被中共邪党搞得支离破碎，可是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我们就一定能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法律织成有力的法网。大法弟子的智慧完全可以打开这个正义之门。常人律师是为我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的，为大法弟子服务的同时，也是在摆放他们的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指望律师，要摆正自我辩护与请律师辩护的关系。我们是主，律师是辅，我们要发表的辩护意见可以委托律师按照专业标准办理，也可以自己办理。我知道许多同修不愿意看中国法律，认为那是中共邪党的法律，很避讳其中的党文化词汇与邪恶的逻辑。许多同修不愿意运用法律的原因还有许多如同常人的借口，认为邪党不讲理，你和他打官司没有用，人家嘴大咱们嘴小，你和他没法讲理，法院是人家的，你上哪去也告不出去，咱们就修好自己行了。法律是人家定的，邪党不倒台，你打不赢官司，做好咱们应该做的吧，等等。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常人的认识，邪恶才有漏可钻，才能一直假借法律之名维持迫害。说到底是我们有意无意地承认了迫害合法。我们看到法律在人间是一个普世的标准，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政治组织的标准。例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这些保护普遍人权的东西，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中也是有同样定论的，甚至在量刑要件上的基本差异都很小。在中国环境下，法律被邪党塞进许多私货，在不同的整人运动中还塞进了不同的私货。可是邪党的私货是无法改变法律的基本精神的，它动不了政法的安排。换句话讲，一切为政法所用的东西谁也动不了，我们修炼的人更不能动常人的理。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常人这个理，一般的大觉者是不轻易动的，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我们不能人为的把法院、法庭、法律恩赐给邪党，那可是邪党最想要的，他就想合法呢。谁承认他合法，他就要管谁，这是神所不允许的。谁要干了这个坏事，那个高级生命不会饶他。 近来，在中国大陆一些地方发生的迫害十分严重，也是这个原因。有太多的同修和太多太多的中国人认为法院、法庭、法律是邪党的，无形之中承认了邪党合法，邪党也就能更方便地干坏事了。其中的教训应该使我们更清醒，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充分运用正法安排的这一切反制邪恶，我们是在运用公平与正义铲除罪恶，是在用这种人能听懂的语言救度众生，是在给未来人留下一条理性平和的正路。这是站在修炼的基点上讲，我们运用法律应该把握的要点。大法弟子以什么心态看待党法院的判决结果？有许多同修的心很注重结果，那个心很执着党法院给的结论，最后等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党法院的结果一定不是让你回家，因此心里很不平衡，认为打官司没用。我认为所有认为打官司没用的都是在默默地接受和承认迫害。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的基点应该是修炼人的正念，要在法上看问题，要在大法弟子承担的使命上看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无论我们付出多大，吃多大苦，甚至是付出人身，我们都是为了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而不是为了一场人间的官司胜负。我们是明明知道党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给大法弟子强加罪名判刑的，我们却不为其邪恶的迫害所动，仍然认真地做好法律诉讼，这是为了挽救世人的良知而做，而不是为了自己在党法院得到什么无罪释放而做。希望各地同修都能重视自我辩护，更有效地运用法律方式救人。以上为个人认识，有漏之处敬请同修圆融补充核实。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电话平台讲真相救人的一点体会，作者美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今年一月末，我在美国德州推广神运期间，得知武汉爆发武汉肺炎新冠病毒，每天在网上看到武汉所有医院都人满为患，看到走廊里躺着来不及拉走的尸体，看到中共邪党为了保住政权掩盖疫情真相，以维稳的方式对待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对病毒的肆虐无能为力，却加大力度封老百姓的口，造成疫情大爆发。我心急如焚，抓紧给中国国内的亲朋好友、学生及家长们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有的以前即使三退了，关键时刻也不见得能想起来九字真言，所以再打一次电话揭露中共的谎言很有必要。所以白天我尽力做好神运的推广工作，晚上便利用休息时间与另一位年长我2岁的同修一起给中国国内打电话。老同修配合给我发正念，我就开始打，把了解到的疫情情况作为打电话的切入点。在师父的加持下，几乎是打一个就接听一个，三退效果很好。再一个就是抓紧救度洛杉矶的华人，因为我们这里是美国华人聚集之地，救度他们也是当务之急。在德州推广完最后两场神运，我于2月9号回到洛杉矶，救人紧迫，心里着急啊。下午我就去了附近的超市，近一个小时劝退了6个人，并发了一些报纸和传单。 现在每次走在路上或在各种环境中遇到的人，我都能主动打招呼，即使不能三退，最起码也要把九字真言告诉他们。我想在他们遇到危险时，也许能想起我曾告诉过他的救命的九字真言，就会得到救度。去年九月，一个机会，同修把我带到电话平台，我开始在全球营救平台给中国国内公检法系统打电话。接受两天的培训后，组里协调人就带我上平台给大陆公检法人员打电话。当时心里紧张，怕打不好影响众生得救的效果。第一个接电话的人是个警察，他听出了我是法轮功学员后骂了两句挂断电话。我又打过去，我说，你好，祝你全家存善念，路越走越宽。他一听还是我，又骂了两句并挂断电话。这时身边的两位同修帮我发正念，让我继续拨打。接通后，他开始听我讲真相了。他说他不是警察，是出苦大力的。我说不管你是谁都得有命。我开始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讲了很多内容，高官落马朝，大法的美好，自焚真相，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善恶有报，中共卸磨杀驴及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迫害原因等等。讲到李洪志师父被恶毒的谎言攻击21年，却多次告诫我们这些弟子不要怨恨伤害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因为他们很多也是被欺骗和利用的。师父要我们用善心把真相讲给你们，让你们在善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被迫害中更加显示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正道。说到这儿，我被师尊的无量慈悲感动得哭了，说不下去了。这时那位警察也被打动了，赶紧说，大姐，你想让我怎么做？我想让你三退。我流着泪说。他马上说，我退，我退，你还想让我做什么？他接着问，我还想让你听真相。我回答说，我听，我听。他真的在听，一直到我把基本真相讲稿里的内容全部讲完，整个过程20多分钟。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上平台打电话。后来我去外州推广神运3个月，回来后又继续上平台打电话了。最近平台许多新手上来参与拨打真相电话，为适应目前形势需要，前不久平台要求每个组别都推荐一位培训主持人。组里协调人推荐我当平台培训主持人，这可把我急得够呛。电话总共没打几个，电脑也不怎么会用，自己还需要培训呢，哪里还能培训别人呢？这压力太大了，晚上都睡不着觉。再三推辞不过，只好先应承下来，抓紧提高自己，尽快适应这个角色吧。我深知打电话劝三退的能力可不是一下子就能提高上来的。我从认真打好每通电话开始，几乎每晚都打到很晚，早晨起来又接着打，舍不得时间睡觉。发完早晨1个小时的正念，就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一次我领到广州市公安局某大队的警察电话，拨通后接听16秒，刚讲到救命良方，对方就挂机了，再打就关机了。我没放弃，晚上接着打，跟进4次，只接听2分38秒。我又拨打11通，最长一通听了15分50秒。我给他讲了武汉疫情的起因，告诉他今天的疫情是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来的，讲2000年古罗马帝国因迫害正信招致4次大瘟疫而毁灭，人们最后醒悟，诚心对神忏悔，瘟疫戛然而止，让他保护并释放法轮功学员，争取立功赎罪，不能再做中共的替罪羊等等。我还讲了中共杀人史及中共对大法弟子21年的迫害，讲如何自救和救家人的方法等。 对方一直在静静地听，最后挂断。在这次的全球电话讲真相项目中，我拨打黑龙江某县公安局一位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的电话，对方接听后，我先放的语音真相，疫情真相，远离中共。我这边讲，那边两口子一起听，边听边议论。我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讲中共病毒，讲古罗马迫害正信的教训，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导致瘟疫全世界大爆发。中共根本不拿老百姓生命当回事，告诉他要自救，三退保平安。我给了翻墙网址和追查国际的电话，让他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电话接听了25分31秒。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承担着大法弟子最伟大的责任，你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由于你们的讲真相，由于你们在世间上所作所行，使很多人得救了。我全力以赴地做着救人的事，时间对我来说简直过得太快了，连吃饭都是糊弄，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虽然苦些，我却尝到了打电话讲真相的甜头，感受到众生得救后的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实修改变了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7日。从黑窝出来以后，进行了深刻反思，自己为什么遭到迫害，审视一下自己所走过的修炼之路，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自己哪件都没做好，都在糊弄，没有做到实修。通过静心学法向内照，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修炼，修炼了20年，终于找到了修炼的感觉。第一部分，静心学法在法中升华。原来这么多年学法，一直没有真正用心学，虽然也是坚持学法的状态，但只是表面理解法，却看不到法的内涵，用法对照别人，从不对照自己，不懂得怎样修自己。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触动很大，下决心改变以往那种不正确状态，体悟到首先对师对法要用一颗恭敬谦卑的心，读法时慢读入脑，留给自己理解的时间，用主意识控制自己的大脑，用心读每一个字，不急，不为读而读，像完成任务一样，用法对照自己，原来用法对照别人，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过程中有反复，要加强自己的主意识，用正念主导自己，通过背法受益很大。以前背过一遍转法轮，没有用心背，没有深刻理解法，好不容易背完一遍，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激发了我继续背法的勇气，我又重新开始背法。这一次一段一段的背，首先静心读10遍，在和尚书开始背，基本就背下来了。在通读10遍的过程中，会冒出很多心，不耐烦的心，怕麻烦的心，着急的心，随着背法的深入，这些心慢慢就去掉了。当回忆每一段的时候，法已经在脑中有了很深刻的印象，理解了段与段之间的意思，能看到了法的内涵，学法的状态和原来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通过背法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不易察觉到的，执着自己修炼的层次， 求自己身体好，重视学法的数量，不注重学法向内找，同化大法怎么还会这样？就是因为学法没有得法。第二部分，练功用心，发正念，意识清醒。听练功音乐，练动功，脑子想着别走神。现在认识到了，练功音乐也有法的内涵，应该像学法一样用心听，这也是在敬师敬法。刚从黑窝回来时，练法轮桩法抱轮半个小时都挺难的，刚开始练一个小时抱轮就打怵，到最后都恶心。但通过练功用心以及静心学法，心性提高，抱轮一个小时坚持下来了，现在抱两个小时，突破了原来的状态。以前没有重视练功，其实每一个动作都有法的内涵，伟大殊胜。发正念的时候控制自己，保持清醒状态，懂得发正念的严肃性，认识到了才能提高，控制主元神，明明白白，头脑达到除恶的状态。第三部分，改变观念，突破困，突破学法练功困的状态。我想为什么困呢？习惯是物质，是形成的观念，自己也认识到了，有时也起不来床，怎样才能突破呢？突破了很长时间，效果不好。我想，我们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旧势力已经做了系统安排，在三界安排了这些物质，让我们习惯形成自然，因此一定得突破这种状态。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修炼是最好的休息。不能因为做不到原谅自己。随着学法深入，明白了，我们是从很高层次来的，三界内的东西对我们不管用。站在高层次上看，三界的东西什么都不是。我们就是要突破三界，就是要往前走，要升华。法轮功功法的动作也是无为的，法练人。三界内的物质怎么能束缚我？在大法面前，旧势力的安排什么都不是。想困，我就不困；想睡，我就不睡。现在每天睡觉很少，突破了困。修炼20年了，重新审视自己，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学法要达到法的要求，练功也要达到标准。终于认识到了，过去也是在学法练功，自己不在其中。真是很汗颜，希望跟我有类似状态的同修能受到一点启示。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一切执着，微笑面对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4日。最近重温师父在弘言中的诗词笑。我笑众生觉悟，我笑大法开船，我笑渡船起航，我笑众生有望，别有一番感悟。在大法弟子整体上从个人修炼转入到正法修炼，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正法修炼呢？我觉得好的状态就是放下一切执着，微笑面对磨难。一个常人面对苦难时是笑不出来的，同样在磨难中被常人心带动的大法弟子也不会微笑着面对。常人中老说的一句话，伸手不打笑脸人，而大法弟子在磨难中能够放下一切执着，微笑着面对磨难， 往往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神迹。我们一位同修谈到，他在劳教所面对被恶警指使，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囚犯暴打时，开始有点发懵。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感觉打他的囚犯是那么的可怜。于是他微笑着看着他们，这些囚犯很快停手，领头的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后来这些囚犯再也不敢打他了。在痛苦的承受中，还能微笑看着暴打他的这些囚犯，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有别于常人了，是神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大法给予修炼者的正念与法力出现了，正神也在加持修炼者的正念，还过不去的话，师父的法身也会出手相救。这个时候世间展现出来的神迹，就是貌似无法改变的状态就那么不可思议地改变了。记得我有一次面对恶警来监控骚扰的防暴警车，放下一切执着后，以一个大法弟子此时应有的状态，坦坦荡荡地微笑着向他们走去，结果防暴警车慌不择路地掉头开走了。此刻我深深地感悟到，面对磨难时，你展现出的是神的状态，另外空间操控恶警的邪恶瞬间就被清除了。因为神怎么会害怕呢？而没有了怕心，让你害怕的一切邪恶因素自然会瞬间解体，因为大法是庄严神圣的。是呀，作为在常人中修炼的人，尤其是没去掉的人心，就像那个拜佛求钱的，拜出的假佛，思想就是求钱的。而修炼人没去掉的人心，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颗人心呀，在另外空间，那就是这颗人心构成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假我。人心越重，假我越实，越难分辨，甚至在磨难中被假我控制了思想，还觉得那是自己呢。尤其讲真相中，面对那些不可理喻的人，你在苦口婆心地救他，他却在胡搅蛮缠，甚至还举报你，迫害你。此时你能不能以修炼人的姿态彻底放下怨恨心、怕心、妒忌心等等未去尽的人心，坦然地微笑着面对他呢？意识到这些不足及这些不足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约定，就是讲真相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不是微笑着在讲，就不要讲了，赶紧停下来归正自己的心态。因为不善的状态下讲出来的话是不带有大法的法力的，此时讲出的话貌似道理再深刻再有哲理性，也不能打动人，还起到反作用。同样给人真相资料的时候，我也是面带微笑，微笑似乎就是能够感染人。此时的常人往往非常乐意接受真相资料，还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而带着怕心，面色凝重时，常人往往也变得异常警觉，那意思好像你在搞什么事儿，不敢接受真相资料。打电话的时候亦是如此，当你微笑的时候，对方也显得很友好，很诚恳，愿意听你讲。当你的心态不稳的时候，对方也会出现急躁或不友善。所以在这儿建议打真相电话的大法弟子，可否在面前放一面镜子，这样时刻能够观察到自己讲话的时候是否是一个微笑的状态。当然，对于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平时就是乐呵呵的修炼状态，面对磨难时自然能够放下一切执着，微笑着面对了。而对于许多以前没有严肃对待修炼，现在才开始奋起直追的大法弟子，在突发的磨难面前，尽量放下自己的执着，能够微笑着面对磨难，让我们在磨难状态中首先做到有别于常人，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所面对的磨难或许不经意间就化为乌有。 个人修炼中的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